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2月11号，公元2009年4月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达赖喇嘛强调印度应带领世界促进非暴力与宗教和谐，阿巴塞格寺佛事活动现场警车撞人致多人受伤。最后请听时事评论，中国名誉人士及作家谈藏中关系与西藏前途。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增进印度民众对世界和平的认识与了解，以及在世界和平导师达赖喇嘛的指引下促进人类价值与宗教和谐，印度教为主的多个宗教组织今天上午10点到12点半在达伦斯拉大臣经院举行了全球和平会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印度教领袖恰克古如相格阿加亚、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印度教领袖吉塔纳南、萨莱瓦迪、耆那教领袖阿加亚神、儒巴坚塔等重要的宗教知名人士出席了会议。达伦斯拉僧俗民众上千人今天一大早聚集在大臣经院朝拜达赖喇嘛并聆听演说。在会上，印度教领袖恰格古如相格阿加亚大师发表演说时介绍了印度各教派所倡导的宗教是非暴力思想，并经常就此做探讨。
भारत की नागरिकता स्वीकार करें और ये भारत के नागरिक बनने की इच्छा जाहिर करें।
他表示，达赖喇嘛尊者的一生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宗教和谐付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因此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也被国际公认为世界和平导师。借此机会，我呼吁达赖喇嘛能够接受印度公民荣誉，并继续担任西藏的政治和宗教领袖。我们也将继续与达赖喇嘛同甘共苦。耆那教领袖阿加亚神儒巴坚达在发言时赞同和支持恰格汝姑相格阿加亚大师的呼吁，并请求达赖喇嘛就接受印度公民荣誉进行考虑。印度教领袖吉塔纳南萨莱瓦迪大师也在会上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心中一直把自己当成是印度人，因此印度各教派和组织呼吁达赖喇嘛能以官方形式接受印度公民荣誉，并将呼吁印度政府协助达赖喇嘛重建家园。萨莱瓦迪大师表示，目前世界经济迅速发达，但是缺乏真正的和平，世界各个角落仍存在战争、暴力、杀戮和冲突，世界需要一个引导全人类步入和平的领袖，而这一最佳人选就是全球公认的和平导师达赖喇嘛，因此世界需要达赖喇嘛。我们诚恳地请求达赖喇嘛带领世界，引导世人发扬慈悲心和利他心，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和平领域。此外，会议主持人、印度荣誉组织负责人布本达拉库曼莫迪发言时表示，达赖喇嘛尊者生活在印度，发扬佛法慈悲和人道价值，世界因为达赖喇嘛认识了印度，也了解了达伦斯拉，这是所有印度民众的荣誉。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大批藏人也跟随踏入印度国土成为难民，并为保护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流亡藏人移居世界哪个国家，都发扬着西藏民族的传统美德，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印度各教派组织特别选在达赖喇嘛尊者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召开此次会议，并召集印度各界代表参加会议，介绍促进世界和平与宗教和谐的重要性，以便在印度全球乃至世界各地弘扬印度非暴力主义思想。特邀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表演说时，对印度各教派领袖欲请他接受印度公民荣誉表示愿意。
So then if you take serious involvement in that, Then I am proud to take citizenship.
达赖喇嘛表示，作为西藏上师的印度，为了民众的福祉利益以及在印度国内促进各教派间的和谐，做出了具有成果的贡献。这都是因为印度自古具有的和平与非暴力理念。因此要将这一精神发扬到全球，特别是印度各教派领袖要引导和带领世人促进非暴力精神和宗教和谐，并致力与全人类生活在和平领域的大家庭中。到那个时候，我将非常自豪地接受印度公民荣誉。达赖喇嘛还强调，他一生的三大任务是促进人类价值、宗教和谐和西藏问题的解决，并表示这三大任务中的前两者将以毕生的精力去完成，而后者是作为协助去完成。因为自2001年起，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处于半退休状态，因此有民选的首席部长直接负责实现藏人的最终目标。达赖喇嘛最后建议，类似和平会议或者宗教会议在每六个月举行一次极为重要。达赖喇嘛说，会议地点最好选在新德里，但不是在饭店，而是选在寺院更好。通过各教派领袖频繁聚首探讨全球危机及化解方法，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达赖喇嘛还建议印度各教派领袖应出访世界各地，来宣扬印度的和平非暴力理念。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北部达伦斯拉格德寺僧人次仁今天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安多阿坝县赛格寺举行的年度传召法会原本是在今年藏历1月3号及公历2月27号开始举行，但是法会被中共当局强行制止，而这一法会却在4月得以举行。次仁表示，本周五4月3号正式法会举行，转内圈引请抢巴佛仪轨，吸引了当地民众在内的大批来自其他藏地的朝佛藏人。当天藏人手举哈达和藏香，排着长队引请和朝拜抢巴佛，而一辆载有公安人员的中共警车朝人群开来，由于人多使得车辆难以顺利通行，因此开车警员不顾民众的生命安危，在人群中加速行驶，导致约四五人当场撞倒在地，而警车却逃离了现场。在场民众三五成群，立即把伤者送往医院，目前他们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消息指出，事发后当局害怕民众举行集体抗议，在原本就有大批驻军的赛格寺增派了更多的军队驻守。消息说，目前中国当局已经在赛格寺加强了戒备，当地状况进一步陷入紧张中。请继续收听本台的时事评论，中国名誉人士及作家谈藏中关系与西藏前途第三期节目。本台在今年3月15号和3月22号播送的时事评论节目中，邀请了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秦静、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执行主席潘琴、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草虾和加拿大汉人作家朱瑞，谈论有关他们在3月10日西藏自由抗暴50周年访问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伦斯拉后，对流亡社区和达赖喇嘛的看法，以及有关对西藏问题及未来西藏前景方面的不同见解。在本期节目中，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执行主席潘琴谈到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倡的中间道路的看法。他介绍说，
作为一个民主追求者，我毫无保留的认同，就是说西藏人民有追求自己自由的权利，无论这种自由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独立也好，自治也好，那是西藏人民不可剥夺的一种权利。首先这不是外人的权利，首先这是西藏人的权利，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啊。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在目前的情形下，达赖喇嘛所提出来的中间道路是对西藏人民未来福祉的一个长远和睿智的思考。我讲一句话，中共并不怕藏人喊独立，600万藏人在中共的屠刀下，他们的命运是岌岌可危的。中共真正害怕的是达赖喇嘛所提出来的中间道路。中间道路的完整表述是在中国的这个框架内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也就是说实现真正的藏人的自治。那么我的理解是这样，自治的对应物是什么呢？是专制嘛。 专制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专制统治。共产党为什么怕这个是自治呢？其实戳破了共产党的一个大大的神话。这个大的神话是什么呢？自治就是西藏实现民主化的开始，而西藏实现民主化必然推动整个中国大陆的民主化的这个发生。大家知道这个藏区啊，藏区占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所谓版图，占中国四分之一的版图啊。如果中国四分之一的版图率先实现民主化的话，那对那个独裁政权的威胁和挑战有多大？所以他们内心真正的恐惧，他们讲了很多，他们说达赖喇嘛要独立，是搞民族主义分裂，是不是？只要你让西藏实行自治，达赖喇嘛已经多次表述过，不会回到原来的那个政治架构，会按照现在在这个在达兰萨拉所实行的民主政治结构实行西藏的真正自治。
作家朱瑞也谈到他对西藏自治的看法，他说：“
达赖喇嘛的那个自治啊，他也是就是这里呢也有一个肯定，就是汉人呢也是只要他愿意居住在那里呢，就是完全可以居住在那里。可是共产党就一再说达赖喇嘛的自治是要把中国人赶出去，这个呢是绝对就是说。”是一种煽动和一种诬陷。达赖喇嘛今天呢又一次重申，他希望呢就是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那么去年三月十号以来，在西藏各地爆发反中共同志示威以后呢，今年藏人呢虽然都说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但是呢他们喊出的口号呢都是西藏独立，是自然而然的发出来的。那这种诉求呢是比较强烈的，从三月十号西藏三十抗暴五十周年开始呢，都已经在西藏各地进行手机网络的控制，境外的媒体呢也不允许进入西藏。在这种封锁西藏的局势下，你们认为西藏问题有解决的希望吗？在这问题上，潘琴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西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问题的解决。真正把西藏人民逼到独立的道路上，那么罪魁祸首恰恰是共产党本身，他才是制造西藏独立的这个始作俑者和真正的推动者。
对境内藏人的真正诉求，金金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们在跟中共进行政治较量的时候呢，要看现实。我这是第二次来达兰萨拉，寻求的也是我们互相之间的紧密的合作，形成国际影响力，影响中国大陆，使得中国大陆能够走向民主化。我们还是大家相互联合起合作，携手并肩合作起来，共同先把中共专制这一块巨大的路障搬走，那个时候西藏的自治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朱瑞女士表示赞同潘琴先生的观点，并强调藏人有选择未来的权利。她说：“
我完全同意潘琴先生的这个观点，就是藏人他有那个选择他们自己未来的这个权利，无论是他独立也好，还是自治也好，我都支持。”
本期节目最后，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草虾谈到他对西藏问题以及藏人发动反中共统治示威活动的看法。他说：“
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啊和西藏之间，以及共产党政府的各个行业条块之间，有太多的官僚，他们是迷信自己的利益。正如王立雄先生所说的，有很多的人呢在吃反分裂的饭，他们非要向中央说他们的这个从事的工作很重要，他们呢向汉人介绍说这个反分裂很重要，把西藏人呢妖魔化，片面的鼓吹这个国土越大越好，民族越统一越好。但是在我们汉人看来呢，正是西藏人民的抗暴触动了共产党的罪恶制度的总崩溃，我看已经为时不远。这个实际上会让共产党的统治成本呢，镇压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目前全世界已经是一个文明的时代，开化的时代，任何信息任何思想都不可能被他们封锁。昨天我遇到一位青海的藏民朋友，文化读书水平很低的人呢，一个朋友，但是他说就像你们汉人那个三国演义电视剧里唱的，滚滚长江东流水，民主是滚滚长江东流水。一个只读了三年级小学的一位藏人朋友，他都能认识到滚滚长江东流水， 而我们这个号称全世界最先进的、最科学、最民主的共产党政权，居然认识不到这一点吗？这正是我们时代的荒谬。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本台特别播送的时事评论节目《中国名誉人士与作家谈藏中关系与西藏前途》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这是德雷。